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启木。蒙哥你好。
哎，我们今天谈天下大事，我考考您，看看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呢？
什么声音？
听见了吗？
是知了声音吗？哎呦，我听见了，但我不知道啊，这是不知道什么声音。
你记得我们东明弟兄吗？他就是一个出名的大学毕业的，你知道是哪个大学毕业？
哦，我记得他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的。
哎，这个声音跟那个所谓的航空航天大学有关系啊？
哎呦，那就是要不就是飞机，要不就是飞船。
你上周末是看球呢，还是看新闻呢？还是都没看？
都没有看。
你们光芒聚会，上个周末你要是看新闻，电视新闻，听收音机新闻的话，你就一定听到这个声音。
我再听一遍。
再听一遍啊。
这个有点像是多半要飞船。只好瞎猜了，不懂。
这个1957年10月4号。1957年中国在干什么？
哦，正好是大跃进吧。啊，不对不对，七年是三反五反。
应该是中国在文革以前最大的一次历史大转弯，反右派运动，知识分子被打压得很厉害啊。那时候
还没有到大跃进。
那时候跟苏联老大哥关系怎么样？
开始要准备僵化了。
那一天呢，在苏联那头是反过来的，他们所谓的火箭之父科罗廖夫，这个高级知识分子曾经在20年以前被打为间谍，流放在西伯利亚判了死刑。可是20年以后，1957年，他促成了苏联送了他们第一个人造卫星上太空。
哦，那个我知道。
那个你知道吧？这个就是他送回地球的信号。
哦，所以我刚才猜的也对，反正不是飞机，它就是飞船。
再高一点，这个应该叫什么？太空飞船。是吧？
哦，太空飞船啊！哦，我们叫宇宙飞船。
宇宙飞船。这几天刚刚过这个50周年呢，大家又开始报着新闻了。
哦，我记得当时是说这个苏联先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去啊，美国就赶紧把第一个人送到月球去。
啊，没这么快，美国得先送个卫星上去啊。
哦，得先送个卫星上去啊，所以这50年的话，纪念的就是苏联的那个卫星。
苏联的那个。刚开那个时候，美国苏联这个冷战还是很厉害的。
是
那个时候应该是克鲁晓夫吧？
对对对，克鲁晓夫。
美国人虽然有他们自己的太空计划，可是呢，美国人没把这个东西放成一个紧急要务。苏联人有这个计划的，美国的一般人一点都不晓得啊。其实那时候美国的这个 U2 侦察机啊，是侦察到苏联这些玩意儿。
哦，
但是苏联就是突然把这个人造卫星给送上去啊，这下可是震惊全世界啊！啊，
对，可是他送上去干什么？
您这问题问得好，那时候美国全国上下都在问这个送上去干什么。美国总统呢，其实知道这玩意儿呢是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个人造卫星，可是他不能讲，因为那个时候的 U2 飞机拍的照片还是个机密。美国人也有计划送这玩意儿，可是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办。这个所谓领空权啊，到多高算是你的领空？太空上面怎么办呢？一点数都没有了。
那是当然，谁也不知道怎么去。
所以呢，美国就是想尽了办法要避免这个冲突啊，他们也是挺聪明的。不过呢，就是因为知道的那一点消息又不敢公布，所以呢，美国举国上下就在这里猜了。国会里面马上就有声音说，你看苏联有这个能力，它能够发射洲际飞弹，它这个火力够强了，而且它送上去到底干什么我们搞不清楚啊。
对对，
他选了一个很奇怪的频道就来播送这个奇怪的声音，
所以在美国也能听得见。
哎，没错，用收音机就可以收得到。 大家起先还以为是恶作剧，有人说我听见了，人家还以为是他是假的，其实不是假的，是真的。
哦，所以你说刚才你放的声音是50年前从第一颗卫星发回到这个地球上，然后美国也能收得到，
美国也能收得到，他绕着地球走嘛，他靠近了你就能收得到嘛，这个是最大的示威游行啊。
要按我说，别管他就是了嘛。
你不能不管，
离得很远。
你现在知道啊？当时哪知道？当时紧张的不得了。
当时听起来很吓人，是吧？
那美国有个小城，他们就有一条小飞机跑道，他们还通过一个法令，大家都要带武器
啊。那干嘛呢？
他认为苏联人随时要准备入侵了。
哦，就因为刚才那个声音一来，然后就以为苏联人要入侵。
不是，他那个人造卫星在你头上转，你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干什么。
哦，对，
大家不懂啊，我们现在听见人造卫星非常非常的清楚它是干什么，想当年谁知道这是干什么呢？
说不定跟星球大战一样
啊，
一下就 就从上面就
整个的思想就从那时候开始了，于是美国就发起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太空竞赛。
哦，这我知道，太空总署当时就得到了很多的财政拨款。
没这么快，没这么快。
啊，还没这么快。对，
刚才跟你说过，就是美国希望避免军方冲突，所以美国尽量呢找一个比较民间色彩浓厚的机构来发射他们的人造卫星。
民间色彩。
对，它是由从海军部里面一个研究机构发射的人造卫星，那不能做军事用途的。那个时候的现在所谓的 NASA 不是 NASA 啊，
那
个时候
听众朋友知道 NASA 是哪儿吗？
NASA 就是宇航中心嘛，休斯顿的听众朋友不知道 NASA 的还了得吗？对不对？
哦，真的，
对，
我还没去过 NASA 呢。
啊，没关系，没什么好去的。NASA 那个 S 啊，就是讲到 space 本来不是叫 NASA， 本来不讲 space 的，本来只是讲航天。
嗯，
对，那现在就要加上一个航空了。
对, 对, 对，
太空了，所以才有北京所谓的航空航天大学。
航天大学，对，美国有很多的系，它不叫航空工程，叫航空航天工程系。
就是啦，那这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因为这一下子不得了了，两边就开始比赛了，在短短一个月左右，又发射了第二颗这个人造卫星。这个人造卫星呢，它的名字叫做 Sputnik， 到底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好像是新月亮的意思。总之，它早就已经掉下来了。哎，美国人送上去，美国人送上最早的人造卫星，现在还在上头转，倒是真的。
有第一颗还在转吗？
挺厉害的，对对，
嗯，
他们叫 Vanguard， 到目前为止已经绕地球绕了接近20万圈了。它是头一个用太阳能来做能源的人造卫星，
对啊
然后后来才把整个的研究经费拨到 NASA， 两边就是等于正式宣布了我们要比赛上月球啊。
哦，
但是在这个上月球之前呢，苏联第一个宇航员他就先上去了。
对，但他没有到月球。
他没有到月球，可是第一个活人上去是他。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晓得，就是那个头一个小人造卫星上去之后，一个月之后发射了第二颗小人造卫星，上面有一头狗了。
哎呦，那狗还活着吗？反正人不敢上去，先送条狗上去。
他们先送了条狗上去，这头狗名叫 Laika， 据说它活了4天，后来那个太空舱过热，它就变成烧烤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太空的进化论，将来在太空也找到痕迹。你看，先有狗才有人，狗进化成人。
哦，真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普遍的误解，就是那个头一个苏联的宇航员，他上去了之后，据说他讲了一句话，说我没有看到上帝。
哎呦，你说苏联那个宇航员啊？
对对。
他看见，他能知道那是上帝吗？总之，他说了这句名言，可是我们以前都没听说过，我就
听说
过。就听说过美国宇航员在月球走的那个说的那句话，没听过刚才说的那句话。人类的一大步啊！
这个苏联这个宇航员呢，据说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啊，
据说，
哎，他跑到太空去看看呢，就没有看见上帝嘛。那据说这个葛培里啊，这美国的大布道家呢，
哎，
他对这个话有所反击。
嗯，怎么个反击？
他就说有一只蚯蚓从苏联的红场探出头来，然后看了一看，说没有赫鲁晓夫。
哈哈哈，这个比喻比较像。
但是其实这个整个的情报有点不准确，没有看见上帝啊，这句话实际上是赫鲁晓夫说的。
哦，
你知道他讲话很狂妄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格格林上去啊，我不知道他这个中文名字怎么翻，他说我们这个第一个宇航员上去啊，
格格林就是叫格格林，哎，我想起了，
格格林上去啊，并没有看见什么神啊。
啊，
所以这个话就变成好像是格格林讲的，其实照一切的文献看起来，格格林并没有讲这句话，是赫鲁晓夫讲的。
赫鲁晓夫奖。
哎，但格格林这个人就成了苏联的大英雄啊。
那是，就像前段时间中国有个大英雄一样。
很不幸，他过了几年，他在做这个test pilot， 他试飞米格机的时候就丧命了。
哎呦！
但是我们今天这整个的这个国际电话、卫星啊、网络啊，这个东西发展的这么快啊，你再怎么讲，还是跟这个俄国人第一次送上去这个人造卫星有很大关系。
对对，要不然美国也没那么发展那么快，是吧？
对，两边都不会发展这么快。这个太空竞赛啊，带来很多科技的改革，这是真的。
嗯
啊，所以那时候大家就抬头看呐、啊，因为天上不但有东西飞，还有声音送下来，这不得了。
哦，不，当时当然大家也没想到这个啊，后来有什么用
啊？老百姓这个民心大沸啊！我说，他这一下子太丢脸了，就好像他们足球赛赛输了一样。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个太空竞赛上落得这么后面？他们显然比我们高科技，这还了得吗？他们从我们的领空上飞过去，
哎呦，
可以说一夜之间呢、啊，好多的学生都涌向这个太空专业，各样科幻小说当然就风起云涌。
哦，
那确实是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尤其美国开始发射太空船的时候，那时候电视转播啊，可是那个火箭升上去不到四秒钟就炸掉了。
你说第一个飞船，
对，哎呀，所以那个时候那更是丢人了，
更是丢人，
那个时候苏联人第二个人造卫星已经上去了，
嗯，
所以你看后来甘乃迪为什么这么大声疾呼我们要把人放到月球上去，因为那个跟他们的自尊心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再加上那时候跟苏联这个冷战打得厉害。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真正的有美国的太空事业。
对呀、啊，美国不幸就是开始打越战，这一个越战打下去呢，又让他们很多的事情就开始停下来了。
哦，
所以这些近代历史呢，有时候看看挺有意思的啊。不过这里边有个现象很值得我们讨论讨论。
什么现象？
就是苏联人送一个小东西上去，放了一个声音是完全无意义的，就是哔哔哔哔哔哔哔。
对，你看到今天我也听不懂是什么声音。
对，它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声音也是人造的，送到天上去就绕着我们转。
哦，
那大家就在抬头看，花了多少钱呢、啊？是不是？
对呀、啊，那还引起整个美国的轰动吧？
哦，那当然是轰动啊，那时候。哎，
那个狗叫了没有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你现在送条狗死在上面变成腊肉狗，那没有人愿意干的。哎，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太空垃圾在上头吗？
就不知道，听说很多，比如那个卫星啊，或者是飞船，它要是一下爆了，它们就在太空中飘啊飘嘛。
据说这个所谓的 space junk 啊，
嗯，
是几百万吨的、
啊。有几百万吨啊。它不会掉下来，因为有太极层保护，对吧？
前不久不是掉下来一个苏联的人造卫星吗？比较大的，它没办法完全烧完。
哦、
啊，大部分的这个太空垃圾都是很小的东西啊，一个小螺丝钉啊，
嗯，
最出名的是一个太空人的手套，他掉了一只手套在外面。这些东西，你知道它以多快的速度在外面飞啊？
那它没有引力吗？
它没有引力啊，它每小时可以飞到17500里啊。
哎呀呵。
所以他们就说这个造成很大很大的危险呐、
啊。嗯哼。
啊、
嗯。那是啊，哪天要是砸到头上不得了。所以这走哪都不安全。
据他们估计有400万磅的太空垃圾。那官方的统计是有接近9000个人造物件在太空转。啊。
那包不包括那些正常运行的、
那个应该是包括正常运行的东西，但是你、
啊、包括，
但是你这种在外面飞的零件啊、垃圾啊，
也不少就是了。
哎，你知道他们早年苏联的太空站呢、啊？他垃圾怎么丢呢？你不可能等市政府来收啊，他就往外扔啊，
就往外扔呢、啊。
就据说大大小小一共有11万件的太空垃圾在上头转呢。
呵、啊。往上面看一看，有不少是垃圾。
他们有这种照片，去看的话是挺有意思的。
那我们要不要告诉听众朋友网址是什么？
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见
就可以。
告诉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址
swty1180.com。你到上面找，我摆一个 space junk 的 link 在上面，很好玩的。你可以看那照片，围着地球转很多，据说他们要到一个小棒球这么大，你才能够照得出来。但是很多宝贝了。
嗯，很多宝贝，嗯，它就一直不停的转呐、啊、转呐、啊。
要是在一个很好的这个轨道上的话，它可以转很久很久的。
嗯、
但你想想看呢、啊，这个我们送上去一个垃圾也好，人造卫星也好，哎呀，这个大家这个可轰动了、啊。这些事情让我想起来啊，其实圣经里面一直说有东西在天上转的，大家不太注意。
是吗？
是啊，
神迹上有讲天上会转吗？
他用的词还非常非常这个现代，而且是主耶稣亲口讲的。
哦，主耶稣讲的话，哎，我怎么没有留意呢？
哎呀，你最近没听我们世外桃源吗？我们前两周我和小贝在讲那个主导文呐。
啊，主导文，
主导文不是有一句很清楚的话吗？主耶稣要我们怎么祷告？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看这话不是讲的很有道理吗？
你就意思就是在天上是有神的旨意在那转。
哎，这个旨意还是某一些特定的旨意啊，不是说这个好像看不见的定律啊，不是讲这种东西啊。
那祷告就是把它转到地上。
差不多，因为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你很可以把它翻成愿你的那个运行在天上的旨意。
嗯，
今天也同样的运行在地上。有一个神的心意是所谓的一直安定在天的。那现在呢，他要把这个旨意带到地上来。哎，这事情是稍微有点像啊，但是神的旨意就不是人自己送上去的一个东西，发下来一些没有意义的声音。就算一个小人造卫星，你看它带给我们生活多大的改变。你打个电话，你这头上天，那头到了中国了，好快，是不是？那神的旨意，人要是能够明白的话呢，那你想想看，那对我们有多大的帮助啊？
那是呀，如果是像跟卫星一样对上了信号，咱们要是跟神，
没错，
这就对上信号了。
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你不可能有一个把握说它到底有没有永远的价值。但是你如果能够把自己放在神的旨意里边，哎，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
了。对，只是这个神的旨意到底是不是人可以知道的呢？它的内容又是什么呢？啊，我们前几次节目稍微讲了，因为他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神的旨意大概脱不开跟天国有关系，可是落到实际上它到底是什么，还有没有一些比较。
对，我上个礼拜听了听那个，我就觉得这讲起来还是有点悬。
人造卫星啊，人造卫星得弄到手机的地步，那就不悬了。
啊，对呀，对呀，哎，不，你还得看过手机。
那是，那不如我们先听段插播，我们待会儿回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神的旨意啊，给我们在地上的人弄弄清楚，就他老先生到底要干什么。
好，我们待会儿再聊。
好的。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伯特的灵修选读。
圣经罗马书2:7，对那些恒心行善的人，他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我们能在永恒里做些什么呢？成天歌唱赞美神吗？这似乎不太诱人吧。对很多人来说，坐在教会的长凳上唱诗祷告，听一个多小时的道，已经变成一件需要忍受而不是享受的事儿了。我是牧师，我很清楚这一点。只要讲到稍微比平常长了一点儿，就不时能感受到严肃的空气中涌动着一股子的不安分。人们会这样，是因为他们在被动的敬拜，没有主动的参与。有事做总比什么都不做来得有趣的多。生命在于运动，活动越起劲儿，我们就越活跃，积极地参与到所有的敬拜中，教会敬拜就会变得更令人愉快了。如果我们用心灵来歌唱、祷告、听讲，一个小时下来仿若几分钟似的。我曾经参加过某个教会的敬拜聚会，这场聚会啊，持续了将近3小时，但是参与者似乎一点都不在乎，他们唱诗、祷告，尽情地欢笑着。聚会结束前，他们看起来和带领的牧师一样的疲惫，这确实是一个相当活跃的敬拜聚会呀。能够拥有永恒，去行善，归荣耀与神，这是多么神奇的事。敬拜不仅在教堂的聚会中，也在其他的工作场所。星期天的敬拜只是这一周敬拜的开始。星期天，我们和其他的信徒在教堂中聚会，歌唱赞美神。但当我们想起这一周的生活，在工作场所中，我们也是唱着不同的音调，荣耀神。这个观念并不新鲜，却很少被实践。我们总有个错误的观念，以为敬拜就是享受，而工作就是需要忍受的，结果呀，两者都变得令人厌烦。星期天的敬拜决定了我们生活中的敬拜。我相信，真正敬拜的人 工作也会顺利的。如果我们认为工作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工作就很容易变得疲劳难耐了。如果我们把它当成目的的本身，那就很愉快了。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归荣耀给神的，不是为了自己获得名声和重要的地位。要是对工作中晋升好处越不感兴趣，我们的工作就会变得更有动力。做好工作归荣耀给神，这样对工作过程就更有兴趣了，即便结果不那么令人满意，也能享受到整个过程。对于那些恒久行善归荣耀给神的人，永生就在这一刻产生了。这就是活泼的敬拜，一个无法形容的喜悦的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来。哎，我和启牧在这边扯到我们今天的正题，就是想把神的旨意呢从人造卫星的阶段讲到手机的阶段啊，让我们可以比较明白一点。
哎，对，就是我们能看得懂。
那启牧，对你来讲神的旨意用最简单的话怎么讲？我就是说什么叫做神的旨意，我还不是说它的内容啊，就是说这个观念到底是什么。
我还正好听了那一期的节目，
嗯，
然后我就回去拿这个经文汇编查 ，concordance 查、嗯，我发现新约有很多神的旨意，
没错没错，
哎，旧约倒是很少，
确实是如此，
倒是不是多，嗯，还没来得及看，
所以我们在里面也讲旧约可能还不到十次啊，新约讲了很多次，但是用一个老百姓的观念来讲，最简单的就是神的目的，神要做的事情。
我们还不能用天国这样的词来讲，对吧？因为没有人见过天国。
当然你到最后是可以归结到天国，但是我们就说那个名词太人造卫星了。
太人造卫星了，
不够手
机。对，像用手机的话来讲。
手机的话呢，我们在上次的节目也说过了，基本上不是你要做的事情，看看神有什么意思，神有什么指点，神有什么
对，
神有什么带领，而是说神要做的事情有没有你他都要做的事情，那个事情到底是什么。那个我们把它叫做神的旨意，
然后就看我们在那部分有没有份儿。
我们肯定有份儿，这个东西肯定跟人有关系，因为整个圣经就是写给人看的，对不
对,
对，神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他把他的旨意告诉我们，他不会对牛弹琴的，他没把这东西告诉猴子对吧？
是，
那个就叫做神的旨意。我们的目的是把它讲到简单到一个地步，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应该做什么，就可以把自己放到他的旨意里，这就安全了，这就好了。所以我们得来今天从圣经里面探讨一下啊，这有很多很种探讨方法，但是我觉得呢，我们找几个特别出名的地方，而且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创世纪第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就是我们前不久说过的这个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
对，记得
记得吗？
这是个很出名的一段。
对，
通常称之为亚伯拉罕献以撒。
对，我们特别注意里面一个与我们航空航天大学有关系的名词。
你在创世纪就有跟航空航天有关的东西、啊、
当然了，
我得看一下这段圣经我也读过应该不止一遍吧，这每一期的有航空航天啊、
嗯、有啊有啊，
也没有卫星啊，没有从天上哦、哎、我知道了，你在讲耶和华的使者。
没错，是他正要杀他的儿子的时候、突然怎么样啊，突然圣经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哪里呼叫他？
从天上。
哎，他从天上呼叫他，从天上呼叫他就有点像这个人造卫星给你发讯号了。
哎，有点像，怎么回事？
对不对？他确实从天上来的，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在地上，在一座山上，这时候神在哪里呢？神在天上。
你看，要卫星发信号，我得要有收音机啊，或者说我得手机我才能听得见。
在新约的时候这个话说得通、在旧约的时候啊，是神主动向人说话。
哦，
啊，人没办法说找到神，至少在开头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神什么时候说就什么时候说。
在今天我们就成了收音机，我们需要有耶稣赐给我们的圣灵啊，要神开恩把他的灵赐给我们，然后我们借着这个灵就能够明白神开恩赐给我们所讲说的事情，这就跟收音机收音乐很像、啊。
对对对。
但是在开头的时候呢，神是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所以我说呢，他是从太空呼叫的啊。 说不管你怎么讲、嗯、你大概有这个观念就是了，人跟神
总之从天上就是
哎，人跟神在不一样的地方，可是我们再往后看这个事情开始产生变化，你知道吧。
哎呀，从这里也可以看为什么赫鲁晓夫当时就把人送到天上，因为他没看见神嘛。他说你看这从天上叫他嘛，那我就到天上去看一看。
哎呀，赫鲁晓夫要是还知道这样寻求神那也就好了，他不是，他完全就是要示威。他就顺便讲这么一句话就
是了、啊、顺便讲。嗯，
对。那我们再往后读，读到出埃及记，当然我们现在还没讲到啊，但是听众朋友呢、嗯、你可能都看过这些电影啊，你听过这个说法，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的
埃及王子、
哎、
对不对，
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到了埃及去沦为奴隶，几百年之后有个大人物叫做摩西把他们从埃及领出来，那是神的差派啊、嗯，那这段事情很出名，叫做出埃及记。不过在他领百姓出埃及之前，圣经特别记载他也在一座山上跟神有来往，但是这时候记载的很不一样了。
很不一样吗？
这个啊，所以我们再说啊，听众朋友，你没有圣经请打电话来 281-561-9747， 我们寄一本圣经给您。无论你信主还没信主，读圣经的时候请您一定要连起来读啊，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散文啊，这一篇跟那篇是没关系的，它通通有关系的。
对，就是说不要像捡贝壳一样，
哎，
是吧？
哎，开始的时候是没办法，但是逐渐逐渐一定要能够连贯起来读、嗯、而且要注意那些很小的地方，你会有意外的收获、嗯、我们就看这章，我想念完听众朋友就懂了。他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哦，这回不在天上了。
这你看
吧，在天上了，
这就、嗯、同样是在山上哦。这个神呼叫摩西，他向摩西显现，这时候就不是从天上呼叫他，而是从山上这个荆棘丛的火焰里面呼叫他。
哎，是哎，同样的耶和华的使者。
哎，这不是我们随便讲的，你看神跟摩西讲的话啊，耶和华对他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第八节有三个字，他说什么呢？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说的应许地 Promise Land。 但是请特别注意啊，我们不讲别的，我们光讲这个地点，神特别声明他这时候他干什么了，
他下来了，
神特别讲
我下来，
哎，我下来这三个字特别特别好。常常有人问说信耶稣跟信其他的宗教有什么不一样啊，其实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所有的宗教啊都是怎么样，人要想办法上去，圣经里面所启示的基督是什么，
他自己下来，
是神下来，神下来一切都好办，神不下来啊，你拿个梯子怎么爬你也不知道爬到哪去了。是吧，
对，
但神特别声明说我下来，他是一个我下来的神。不但如此，他还加了一句话，他说啊，等你把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的时候呢，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
所以他还在山上，他没走、
哎、他下来他就不上去了。不过这时候他在什么地方呢？他在山上。后来啊，摩西真的把百姓领出来了，回到这个西奈山底下。但是这个西奈山很可怕，圣经形容那个山有雷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呢、啊。西奈山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神说你们不可以进前来，凡靠近这山根的无论是人是兽都要被打死，百姓听见那个神的声音简直怕死了。为什么？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所以摩西从这个密云黑暗的山上领下来不是十个爱，是什么？
十诫嘛。
哎，十个诫命，你不可不可不可不可，真吓人。
是吓人，再加上雷轰闪电。
对。
不太像我们所理解的那个神。
哎，但是这个时候神要告诉我们他的几方面。第一，我们起先知道神是所谓在天上的神。第二，我们知道神从天上下到地上。 第三呢，他虽然下到地上，人却不能到他跟前来，他在一座山上，你要上山就很难了，你还没上山就会没命，那更难。这是讲到神的公义，人来到神的面前不可能不受审判。
对，
不过这个事情再往下读又变了，因为你出埃及记后面一部书叫做利未记啊，现在旧约里面是连起来的。所以利未记里面有一句很特别的话，
这在哪一章呢？
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一般的人不太读这个利未记。利未记你其他的话可以不读，第一章第一节一定要读，
因为其他的话实在是太详细了。献祭我们今天又不献，对不对？
信主一阵子之后，你慢慢就明白怎么去读它。
以后
再读，哪怕你不读其他的呢，你连下来一定要读下面一句话，就是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他怎么讲呢？他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如此如此，底下的内容我们不念了。
嗯，
但这时候有什么特别呢？
神在会幕当中了吗？
那个会幕是在山上吗？
这个时候好像不在山上。哎，这个时候他已经跟着以色列人一起走了。
哎，密云黑暗雷轰闪电还在不在？
那不在了吗？
哎，所以你就看见了神有几部曲啊。第一步他从天上，第二步他从天上下来到山上，第三步他从山上下来到哪里啊？
到会幕了，到当时
到会幕，
会幕。
哎，这个会幕好消息，这会幕里面出来的就不是十诫了。
对呀，
这个会幕就告诉人说，你们可以来亲近我，不过你们要带着祭物来。这一切神的审判突然就不见了。
这个时候要献祭了，就是了。
不，其实应该说这时候就可以献祭了。他在西南山上的时候，你带什么祭物都没有用，你上不去的。
对呀。
献祭的路是神给人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来到他面前。他从会幕里面告诉你说献祭的办法，原则上仍然是律法性的，就是来到神面前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如果神在山上你是该死的，神在会幕里你仍然是该死的，不过现在给你一条以命偿命的路。献祭的办法流很多血，就是不流人命，
就是不流人命，
有牛有羊，就是有一大堆带罪的东西啊，
对，
替以色列人赎罪的东西，让他能够来到神这里。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就是上帝老先生他到底要干什么？哎，这越来越接近了。
嗯，
他为什么要从天上到山上，从山上到会幕？这个会幕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会幕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当然也是神指示摩西所搭的。
哎，这个会幕它本身有什么目的呢？
所以他就可以在以色列人当中嘛，你看以色列人走到哪，把会幕就带到哪。
哎，是。
那这要神就在会幕里头。
那这里面的意思啊，一定圣经自己讲的最详细。我们要回到出埃及记的一半，在他的25章啊，
好，
他就有这么一段出名的话。这个是摩西第二次上山，第一次上山那个密云黑暗的山呐，哎呀，领了十诫下来，很怕人啊。
那个很吓人。
第二次上山的时候啊。突然天为他们开了，以色列的70个长老可以看见神啊。他圣经特别讲，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而且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哎，在神面前有好天气，这是好消息啊。那这时候神预备做什么呢？神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的好天气叫摩西上山呢？神晓谕摩西什么事情呢？摩西一上去上了40昼夜，领了很详细的一套办法下来。这套办法是干什么的啊？请仔细听啊。
嗯，
出埃及记第25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当为我送礼物来，凡甘心乐意的你们就可以收下归我。然后开了一个清单，要收的礼物有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一大堆东西，
都是好东西。
哎，那个我们暂且不去谈它。总之这些东西拿来干什么呢？有什么目的呢？他不是要开个古董店啊。
那
说什么？拿这些东西来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啊？
这会幕的目的就是让神可以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首先呢，他讲出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很特别。神是要住在什么地方啊？
以色列人当中嘛。
哎，他要住在他们当中。
他们中间。
哎，那我们这句话也许听熟了，也许是没好好想。 但是你越想就觉得这句话越奇怪。天上好住是山上好住？
那当然天上好住了。
山上好住呢，还是以色列民中间好住？
那以色列都是罪人，山上比较好住。
这个以色列人刚从埃及放出来都是奴隶啊，过红海水还干了，所以都没洗澡，你知道吗？
身上还带着臭味。哎，他们在旷野也没法洗澡吧，比较难洗。
几十万人的中间有什么好住的？对不对？可是神就偏偏喜欢住在他们中间，不过住在他们中间是有条件的。他说，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反过来说，你要是不为我造这个圣所，我要是没有指示你们怎么为我按着山上的样式造一个圣所，那我就不住在你们中间，对吧？
对啊。
那我们现在秋天到啦，在几周之内啊，我们就看见天上的鸟不断的往德州飞。
对，
那这个飞来各种各样的鸟啊，
连那红绿灯上都有。
是啊，这个有的很可爱的小鸟，你是可以在家里想办法把它引进来的。他们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弄点水，而且还有这个水的响声。
哦，就好像它以前待过的地方。
也不是，它在天上飞的时候啊，这个你看神造这些东西真是有意思。哦，我最近还听到一节科学新闻，他讲到这个鸟的眼睛里面，它有东西像这个 GPS system 一样。
哎呦，就像现在那个导航，
就像那个导航器一样，对。不过它是用磁场来辨认的。
哎呦，
但是它不但能够认它的方向啊，你到天上看，你坐飞机就可以看见了。要是阳光的角度对啊，那哪个地方有个小水池，就跟反光镜一样，你一下就看见了。
哦，明白了。
对不对？你在后院里面，哪怕只是一个小水池，它可以在天上看得见，尤其在有水的响声，它们就会落下来。
哦，
你在为它预备点吃的，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当然是一个很不恭敬的例子，但是我只是想讲这个动词啊。他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哎，这里边
就像好像我们为那个鸟预备一个，它愿意。
没错，没错，你预备的好，天上的鸟会下来。从这个阶层来讲呢，是一样的意思。你预备的对呢，你可以使天上的神住在你们中间呢，这不得了的事情呢。人是采取主动的。
哦，所以现在取决于我们造不造的圣所。
对，以色列人要是把
圣所造
好了，好了，你到了出埃及记最后一章啊，你看出埃及记为什么让我们读得很不耐烦？因为神跟他说，这圣所里面的规模啊，你要谨慎啊，要照着我现在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啊，什么东西多大，往哪儿摆干什么？哎呀，真是我们看不懂，真觉得他啰嗦。那你如果还觉得他不够啰嗦的话，那你继续读下去。那摩西造的尺寸是完全照着神刚才给他启示的又讲一遍。
对对对对，基本上一样。
对，那你说一样干嘛要讲？哎呀，这个才重要。等他通通讲完了，通通做好了，这个会幕支起来的时候，那个惊人的圣经就出现了。在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利未记之前，就是出埃及记40章最后的时候，当摩西把会幕架起来的时候，突然圣经说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就是这时候耶和华下来住在他们中间。
天上的神不但下到山上，山上的神下到他们中间，而且这个神呢是充满了荣耀的神，不是密云黑暗充满了审判的神了。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接着利未记就说了，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不对？所以这事儿的学问可大了。
耶和华已经住到会幕当中了，所以他就可以呼叫。
百姓当中了，百姓就可以跟他来往了。因为你就算去问亚伯拉罕的独生儿子啊，你问他说，以撒小哥哥啊，请问你爸爸侍奉那个上帝他到底在哪儿啊？
在天上。
以撒会跟你讲说，我不知道，我上次差点被我爹宰了，他从天上跟我讲话。那你可不可以再把他从天上叫给我看？他说不行不行，我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他跟我们去 interview job 一样。I will call you, don't call me.
对，即使你 call 他了，他也没反应。
对呀、啊，
就这意思。
你看亚伯拉罕以撒他们逐坛，不见得他逐坛求告神，神就跟他说话的。
对对 对, 对，
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天上的神啊。这个摩西把百姓领出来，他固然知道神在哪里，可是那个山上的神是很可怕的。直到这时候就不一样了，这个几十万的以色列人啊，里面什么宝贝都有，可是这时候你不管去问谁， 是从一个马上就要被处死的犯人，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你问他说上帝在哪里，他都可以手一指告诉你说什么。上帝在
会幕里，
哎，上帝在会幕里，
哎哎，我这有个问题，
嗯，
你看这个他虽然住会幕啊，可是神还是叫摩西嘛，他没叫别人呢，啊。
哎，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好的问题，因为今天好多的教会，尤其国内的情况很严重，就是带头的弟兄成了小摩西，他说神跟摩西说话，神没有跟百姓说话，所以我们顺服领导就好了，领导也乐得大家顺服他。这个不对的，那是在立位记这个时候，神虽然把会幕的规矩给了以色列人，可是祭司的设立，以后祭司怎么来到神面前，以及祭司在百姓中的职分，都还没有讲明。这次呼叫摩西一个人，是叫摩西把其余的规矩传给以色列人，传下去之后，还需不需要摩西了？不需要摩西了，百姓直接来到神的面前，要不然摩西死了他们怎么办？摩西死了人照样来到神的面前了，对不对？
嗯，
但这时候我们的重点就是讲到神的地点不一样，
对对，
那你说这些东西跟我们开头所说上帝他到底在地上要干什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哎，很有关系，很有关系。在读一个地方可能听众朋友就会明白了，我们读到圣经的最后啊，就是启示录第21章，
就最后一页两页，
哎，圣经最后一页，哎，所谓启示录就是把将来必要成的事情，不是讲过去的事情了，创世纪讲过去的事情，虽然过去的事情指向将来，但是将来究竟怎么回事呢？你要到启示录的时候才读得到，
嗯，
21章第1节，他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面有很多的事情要讲，但是我们暂且不表。底下一句话请我们注意，他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哎，这句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为什么
有个声音从宝座出来，
哎，至少在我的印象里面从来没有一处神讲话是这样讲的。
那是怎么
讲的？什么叫做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这不得了的声音呢，啊，因为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是不是？
对，不许没有大声，
啊，他没有说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呢，要有光就有了光
对，
那从来没有的事情，他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也没有说从大声音从天上的宝座出来说看呢，如何如何，
都是一呼叫就行了，
对，
嗯，这里是大声音。
你如果要知道神到底要干什么，那这个就是最明显的答案。什么叫做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就是神亲自说他到底他想干什么。因为刚才讲了，先前的天地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有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一个新的世界里边神要说话，这里所说的话应该就能为我们提供答案，让我们知道在过去呢先前的天地里，整本圣经所有神在人类历史中间的作为加起来，它到底是干什么？这个人造卫星飞来飞去啊，落到我们手机上，它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话？
那是后面的话了。
啊，对，后面的话，就是你非得读了这句话，你才知道说后面的话有多么重要，对不对？这是一个尝试性的读圣经啊。
对啊，以前没有看见过这大声音这么重要哈。
对啊，这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还很多人没听见呢，还整天在问说神造人干什么。
哎，这个大声音又不像说诗篇里的以色列百姓的大声音，因为这大声音是从神那出来的。
哎，他从神那出来，他不是说听了，他是说看了，
而且是看呢。哎呀，
所以你是又听又看，就这么想哈，
看
就会注意到他底下说了什么啊。他说什么呢？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哎，这个图画是新图画是旧图画？
刚才那句话很像嘛。
哎，跟刚才
不是神的会幕
不是一样？神的会幕就是在人间，就这么回事吗？
就是啊。
底下他就说了两个字，他要，这个他是讲到神呢，啊。
嗯，
神的帐幕为什么会在人间呢？不是说我们好不容易到天上，应该说人的帐幕在神间。
在神间，对。
这个神的帐幕在人间，诶，这为什么？底下这个字就很清楚了，他要，对不对？神整个的旨意，神要做的事情什么？这里跟你大白话讲出来了，他要什么？
与人同住。
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 过去了。哎，这样就讲完了。
哦，完了。
哎，有没有一点失望？你说神到底要干什么？这样就讲完了。
那剩下就是住嘛，同住的时候嘛。
同住有什么好嘞？
这你这以撒娶妻娶完利百加，他也就没讲了，对不对？
那是人家娶到个美娇娘，他当然不跟你讲。
哎，这个就如果神娶到了一个心腹嘛，也是美娇娘的话，那也就没得可讲，是不是？
这里重要的事情是这样子啊，我想。哎，听众朋友要是听不懂的话，你只要想想你的小宝贝儿，你的孩子，你有孩子你就懂了。
嗯，
你刚有孩子的时候，那小孩子生下来红咚咚皮皱皱的，我们前一部就也讲过了，所有的娃娃生下来都
不太好看，
别人看不好看，我看可好看了。
哎，只有自己的孩子才看得好看嘛，对不对？
然后你头一天也没睡好觉，是不是？天天晚上替他换尿布喂奶，第二天上班还精神头还大得很，到处拿你孩子的照片给人家看，等不及要下班了，要干什么？
回去看孩子嘛？
啊，你跟这个孩子在一起有什么好？他又不会讲话，还替他换臭臭。可是你就是干什么？
那就是喜欢嘛。
啊，你就
是
喜欢，
就是看着就高兴。哎，我以前没孩子的时候，有个弟兄说，他说他就等着下班，他就等着回去，一看见孩子，全身就高兴了。
很多妈妈，
哎，现在我才有点明白。
所以你生了又生嘛，对吧？
啊，对对对。
很多妈妈是这样，她一个晚上没看见她的孩子是不行的。
嗯嗯。
说穿了，爸爸妈妈喜欢干什么？跟孩子同住嘛。
同住，嗯，
这件事情让我们心里面满足了。这个爱是神摆在我们里边的，让我们可以体会这节圣经到底什么意思，让我们可以体会，稍微的猜测到，说神费了这么大的功夫，几千年人类的历史，基督为我们的罪死，这一切，啊，你说上帝，你到底要什么？他说，我就是要跟你们住在一起，我就是要做你们的神。我要你们做我的子民，我要亲自擦干你们一切的眼泪。这件事情就是神创造宇宙的心意和目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从大宝座里面传出来的声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愿意付一切的代价，这是全宇宙最高深的一个目的，也是最简单的一个目的。这就是神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神的旨意。要讲白了，咱们可不可以这样讲，就这个转的喜心，他现在要下来变成你手上的手机，
转的人造卫星，他的信息要下来，但是这个信息实际上讲到最后呢，就是他要跟你在一起，当然不是人造卫星跟你在一起，神在天上的旨意行在地上是什么？
是他在地上和人同住。
你再把它翻成白话，有两个词，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啊，就是神的儿子成了人的样子，在人间支搭帐篷，这叫做道成了肉身。
嗯，
神住到罪人中间，因为他从开头这就是他的心意，这是有关救恩方面的。那这个我们得到了，我们信主了啊，我们今天不多讲，但是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想跟大家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把自己摆到这个神的旨意。实际上啊，最最重要的仍然是他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跟以色列人说的那句话，又当为我造圣
所，
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那这里所说的圣所就很可能预表什么？
今天的教会。
哎，启牧先生答对了。
哎呀，最后终于答对一次了。
对了，这个今天的教会呀，哎呀，就是天国的先遣部队呀。天国在地上的实践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天国的预表。今天我们这群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所需要知道神最大的心意，以及我们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旨意里，就是甘心乐意把自己当成礼物献给主，
献给主，
照着山上的样式建立成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让神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间，好让圣经的话，就是神永远的目的，在天国的目的，今天在地上的教会，这无论教会多大多小啊，
对，
都可以达成。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两天也有朋友在网上问说，圣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答案很简单，说到最后，救恩，还有呢，尤其是教会。
教会，神可以住在教会当中。
对，而这个神是活生生的住在教会当中啊。今天我们常常讲说，教会是神的家。哎，对不起， 就是福音朋友啊，甚至我们自己跑到教会的时候常常觉得怎么样啊，神不在家
只有人在那嘛
这个挺麻烦我们今天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他建造这个教会，使他可以住在我们中间，这个住在我们中间是活生生的，就像当初他的荣耀充满会幕一样。弟兄姐妹必须带着这样的盼望来到教会啊，那你就是活在神的旨意里边了。你说我们怎么把自己放到神的旨意里面？哎，就是这样放的，
就说是那个教会不只是侍候人就对了。
哦，那当然了，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不同啊。这时候我们如果把问题问出来就比较清楚了，教会到底是应该先满足神呢，还是先满足人呢？我们如果认为教会应该先满足人，那就麻烦了，因为他应该先满足神，让神可以住在我们中间。我们的满足是因为神住在我们中间，是因为基督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得到满足。
是是是，
对不对？你如果到了一个城找教会，专门找他的这个小孩子的 program 很好，所以你可以把孩子往里面一扔，你可以去聚会，孩子也受到教育，这个叫做满足神还是满足人啊？
那是当然是满足我们。
哎，对对对，很多北美的教会不知道，这个上海来的，尤其是北方来的、东北来的弟兄啊，他听不得你教会里面普通话翻广东话。他使用不了，他在国内不太听广东话，因为毛泽东不是广东人，邓小平也不是广东人，对不对？如果他们是广东人，如果还是孙中山那还好办，这人家来教会，他说这你为什么不翻上海话，你为什么不翻东北话，你为什么一定要翻广东话？
比较南方一点的还可以，
对，
挨着广州的还行。
所以他找教会一定是找那个没有广东话翻译的教会。我请问你，这是先满足神还是先满足人？
那当然也是满足人啦。
对呀、啊，对呀、啊。
哎，这就看我喜欢什么嘛。
我喜欢什么啊？
那我也没有想一下神
这个传道人会不会讲到？我们是看这种东西。你如果是看这东西选教会，照这种标准建教会，建了半天呐、啊，人可能满足了，神要是不满足，他就不会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中间呢。
他就住不了，因为那不。没有按照他的要求，
不是他山上的样式吗？
样式造的圣所，
他当初怎么样离弃以色列国，对不对？
嗯，
你看他后来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就知道了，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有神丰丰富富的同在。到最后主耶稣说，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他站在哪一个门外叩门？
那教会的门外。
没错，他不是站在你心外叩门、哎、教会是他的家，结果他站在门外叩门。当然我们讲这个话应该是用哭的，不应该用笑的啊。
哦，
但实际上啊，希望开始提醒听众朋友，尤其是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那是神旨意的中心。我们今天怎么样把自己放到神的旨意里面呢？那就是不单要让神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让基督显在我们的身上，尤其要让活生生的神啊住在我们中间。所谓我们中间，就是你与我，我与小贝，小贝与二山子，大家这些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教会里的时候，永生神真的住在我们中间呢、啊、
嗯，
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很多基督徒连这个幻想都没有，连这种想象力都不存在他脑子里边。那我请问你，你怎么服侍主？要是教会的领导人在勾心斗角，光知道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大家彼此画地盘，这是我的点，那是他的片，主要怎么样责备我们呢？
人是不是因为很多弟兄姐妹就说他本来有幻想，后来看多了他就觉得很失望？
谁让你去看那些？你看圣经就好了嘛。圣经的话其实写得很清楚，但是圣经的话现在已经变成好像那个苏联人造卫星的信号，
听不懂我们。
哎，听过太多遍了就麻木了。
嗯，
是不是？当初他们第一次听见这个人造卫星的信号的时候，哇，整个全国沸腾啊！这虽然有许多的误解，但是至少人家有反应啊。主耶稣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
你们不捶胸。
神到底要干什么？今天我们在地上是何等大的福分呢、啊、能够为永生神预备居所。
是
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不爱教会？然而这样的思想在今天基督徒的脑袋里好像成分很低啊。所以我们要做今天的节目啦。
嗯，但好像有点没讲完哎。
那没办法，我们时间也到了。
那好，我们下回再讲。
只能算是起个头啦。既然大家把这个观念在心里面、
抛砖引玉，
哎，把这个观念在心里面储存一段时间啊。要知道，我们在天上的居所是耶稣为我们预备的， 但是在我们到天上以前，今天耶稣在地上的居所却是谁为他预备的？就是
人给他预备。
哎，是人为神，是我们为他
所预备
的。
预备，
哎，这个叫做教会。我们先讲到这里，那下次有机会呢，再和听众朋友们继续谈。
好，听众朋友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口中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